二，三个位格的上帝。上一章谈到关于生与造的区别。一个人生的是孩子，他造的只是雕像。上帝生的是基督，他造的只是人。但这样说，我只是说明了关于上帝的一点，就是父上帝所生的是上帝，是与他自己同类的东西。这种说法就像人类父亲生了人类儿子，但其实并不很像，所以我必须努力多解释一点。现在有很多人说，我相信有一位上帝，但不相信一个有人格的上帝。他们觉得隐藏在所有其他事物背后的神秘事物一定不只是个人，这一点基督徒完全赞同。但是只有基督徒能提供一个超越人格的存在可能像什么样的观念。所有其他的人，虽然他们说上帝是超越人格的，实际上是把它想成某种非人格的东西，也就是说某种低于人格的东西。如果你在寻找某种超人格，某种比人更多的东西，那就不是在基督教观念与其他观念之间做选择的问题。基督教观念在市场上独此一家。还有些人认为在这辈子以后，或者也许几辈子以后，人类的灵魂将被吸收到上帝里面。但是当他们试图解释自己的意思时，他们似乎在想，我们被上帝吸收，就像一种物质被吸收到另一种里。他们说，这就像一滴水滑入大海，但这当然就是那滴水的结束。如果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那么被吸收就等于不存在。只有基督徒的观念才是人类的灵魂被带进上帝的生命里，同时又保持自我。事实上，他们的自我比以前更加鲜明。我警告过你，神学是实用的，我们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如此被带进上帝的生命里。关于那种生命的错误观念会使这个目的难以实现。现在我必须要求你务必留心听我几分钟。你知道，在空间上你可以用三种方式移动，向左或向右，向后或向前，向上或向下。任何一个方向要么是这三个之一，要么是它们之间的折中。它们被称为三个维度。现在请注意这一点，如果你只使用一个维度，你只能画一条直线。如果你使用两个，你可以画一个图形，比如说一个正方形。一个正方形由四条直线组成。现在更进一步，如果你有三个维度，你就可以构建我们所说的立体。比如说一个立方体，一个类似一个骰子或一块方糖的东西。一个立方体由六个正方形组成。你明白重点了吗？一维世界将是一条直线，在二维世界里你仍然可以有直线，但多条直线可以构成一个图形。在三维世界你仍然可以得到图形，但许多图形可以构成一个立体。换句话说，当你进入更真实更复杂的层次时，你并没有丢弃在更简单的层次上发现的东西，你仍然拥有它们，但是以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如果你只知道更简单的层次，这些方式是无法想象的。 现在，基督教对上帝的描述也包含了同样的原则。人的层次是一个简单、相当空洞的层次。在人的层次上，一个人就是一个存在，两个人就是两个单独的存在。就像在二维空间中，比如在一张纸上，一个正方形是一个图形，两个正方形是两个单独的图形。在神圣的层次上，你仍然可以找到许多人格，但在那里，你会发现他们以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层次上，所以无法想象那种方式。可以这么说，在上帝的维度上，你发现这样一个存在，它具有三个人格或位格，但仍然是一个存在。正如一个立方体有六个正方形，但仍然是一个立方体。当然，我们无法完全想象这样的存在。就像如果我们生来只能理解二维空间，就永远无法正确地想象一个立方体。但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微弱的概念。当我们这样做时，那么我们就会生平第一次对一个超人格的存在获得一种积极的观念，不管它多么微弱。这是我们过去永远无法猜测的。然而，一旦有人告诉了我们，我们几乎就会觉得应该能够猜得到，因为它与我们已知的所有事情非常吻合。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有三个位格的存在，那么谈论它有什么好处呢？好吧，谈论它没有好处。真正重要的是，被融入那三个位格的生命之中，这可以随时开始，比如今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跪下祷告，努力与上帝接触。但是，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会知道，促使他祷告的也是上帝，可以说，在他里面的上帝。但他也知道，他对上帝的所有真正认识都是来自基督，成为人的上帝。基督正站在他的身边，帮助他祷告，为他代求。现在，你看到发生什么了吧？上帝是他所祷告的对象，他努力达到的目标。上帝也是在他里面推动他的东西，他的动力。上帝也是道路或桥梁，沿着他，他被推向那个目标。因此，当一个普通人在祷告的时候，那三个位格的存在的整个三重生命，其实正在那间普通的小卧室中运行。这个人正在被融入更高层次的生命，我称之为 Zoe， 或者灵性生命。他被上帝带进上帝里面，同时仍然保持他自己。神学就是这样开始的。人们已经以一种模糊的方式认识了上帝，然后出现了一个自称是上帝的人，但他不是那种你可以认为是疯子的人。他使他们相信了他。他们在目睹他被杀以后，再次遇到了他。然后，在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社会或团体之后，他们发现上帝也以某种方式在他们里面引导他们，使他们有能力做他们以前不能做的事情。当他们经历了这一切，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得出了基督教对于三位一体上帝的定义。这个定义不是我们自己编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神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只有简单的宗教是编造的。当我说神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门实验科学时，我的意思是它在某些方面与实验科学相似，但不完全相似。如果你是一位研究岩石的地质学家，你必须去寻找岩石，他们不会来找你。但如果你走到岩石面前，他们也不会跑开，主动权在你这边，他们既不能帮助，也不能妨碍。但是，假如你是一位动物学家，并且想在野生动物的自然环境里拍摄照片，那就与研究岩石有所不同。野生动物不会来找你，但它们可以从你面前跑开，除非你保持安静，否则它们会的。它们那一方开始有了一点点的主动权，现在更高一层。假如你想结识一个人，如果他执意不肯，你就无法认识他。你必须赢得他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权是平分的，需要两个人才能建立友谊。当你开始认识上帝的时候，主动权在他那边。如果他不展示他自己，你做任何事情都无法让你找到他。实际上，他向某些人展示自己，比向其他人展示的更多。不是因为他有偏爱，而是因为他不可能向一个整个心思和性情都处于错误状态的人展示自己。就像阳光，虽然没有偏爱，但在尘封的镜子里，无法像在干净的镜子中那样清晰的反射。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在其他的科学中，你使用的仪器是身外之物，比如显微镜和望远镜，但你借以看见上帝的仪器是你的整个自我。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不保持清洁和明亮，他对上帝的一瞥就会变得模糊，就像透过肮脏的望远镜看到的月亮。这就是为什么可怕的国家有可怕的宗教，他们一直在用肮脏的镜头观看上帝。上帝只能向真正的人展示他的真实身份。真正的人不仅是指一个好的个人，而且指那些联合在同一个身体里，彼此相爱，彼此帮助，互相彰显上帝的人。因为这就是上帝要人类成为的样子。就像一支乐队里的各个演奏者，或者是一个身体里的各个器官。因此，真正适合了解上帝的仪器是共同等候他的整个基督徒团体。基督徒之间的弟兄关系可以说是这门科学的技术设备，实验室装备。所以那些每隔几年就会出现，想用他们自己发明的简化宗教来取代基督教传统的人，真的是在浪费时间。他们这样做就像一个人没有任何仪器，只有一副破旧的野外望远镜，却想开始纠正所有真正的天文学家。他可能是个聪明的家伙，他可能比一些真正的天文学家更聪明，但他没有给自己机会。两年以后，所有的人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而真正的科学仍在继续。如果基督教是我们编造的东西，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编得更容易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地说，我们无法与发明宗教的人竞争， 我们怎么可能呢？我们是在处理事实，而一个没有任何事实需要考虑的人，当然可以把宗教编造得很简单。